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三退关键时刻的选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号。2004年至今，已经有3亿7000万中国人在明白真相后声明三退，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尤其是今年10月美国开始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三退，因为党员入境要被问询，甚至入境被拒遭遣返，很多人都意识到党员身份已经成为给人带来麻烦的负资产。今年8月，中共有一份195万党员名单被从内部泄露，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调查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已经渗透到英国、澳洲、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多个角落，包括外交部门、跨国银行、高端制药公司、学术机构和国防制药商等领域，数量高达7万多机构。可以说，能在海外大公司工作的大多是在国内成绩好的学生，上学时大多入过共青团或少先队，入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党员身份可能会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前途，也是阻挡他们良知的屏障。美国大选舞弊被曝光以来，人们猛然惊醒，共产主义不仅占领了中国，还要侵占美国这一民主自由的灯塔。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毁灭人类。很多美国人表示反对共产主义侵占美国，不能让中共像统治中国人民一样统治美国。这些反共之声通过翻墙和大陆的自媒体都能看到，震撼了中国人。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清除果断的一波一波制裁涉及各类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国务院前不久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而这14个被制裁的人大副委员长都是中共副国级高官。一场美国大选让看似局外的中国人猛醒，这共产邪说要毁灭全人类，一场退党团队浪潮再次掀起。来自四川成都的李友会最近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三退声明，他说，今天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陌生人，知道了对一个生命来说最关键的一段话，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退出邪党少先队。有50年党龄的化名为汪阳环的民众在退党声明中说，虽然深陷泥潭，但依然愿意尽量站在干净的地上。另外，最近有来自退党义工的反馈说，高官似乎更相信天灭中共指日可待。以前这些中央机关官员接电话时那种盛气凌人和言语狂傲，这次基本没有碰到。其实这些人大多比普通民众对国内外形势了解得更多更早，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有很多思考。有一位叫祝小梅的民众在发表三退声明中说，我是2006年在北京读 MBA 实习期间入党的，当时鬼迷心窍，觉得有个党员身份可能有利于将来工作的晋升。其实当时也只是在一家 IT 私企工作，所以也就第一年交了党费之后，我再也没交党费了，以为算是自动退党了。自2015年我来香港后，接触到了墙外的世界，了解到墙内看不到的各种邪恶政党的暴行，比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新疆民众和西藏佛教徒的迫害，还有令人发指的活摘人体器官等，还有这两年亲眼目睹中共对香港年轻人和民运人士的残酷镇压。特别是现在，中共居然把手伸到了美国大选，背后捣乱，居心不良，要摧毁民主的灯塔，陷全世界人于危险之地。如果不主动和中共划清界限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成了帮凶了。来自大陆的高中生李玉在翻墙后也被中共反人类的性质震惊了。李玉感叹道，暴力、独裁、专制完全违反了人类精神，中共对得起几亿亡魂的冤灵吗？每当看到国外的人们大游行时，眼泪总会落下。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 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走上街头，摇旗呐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房间里，担惊受怕地打着字。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等到那一天，现在封锁真的是越来越紧了。李玉说，最近的美国大选自己也非常担忧，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民主的灯塔也像是将要熄灭。我本来是不信神的，却也在祈祷，希望神看看人间的苦难。愿上帝保佑美国，保佑川普和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在此，我郑重宣布退出一切与中共相关的组织。我不是他们的棋子、奴隶、挡箭牌，没人能代表我，我只属于我自己。李玉还说，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人的身体、精神、信仰都是他自己的，他们却在暴力夺取。他们隐瞒，他们欺骗，不计手段去抹杀掉那些自由的声音，在满是鲜血的土地上听着奴隶的赞美歌。他们扭曲人的思想，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并为此沾沾自喜，自我歌颂从未停过。人民是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把人权踩在脚下，把国家踩在脚下，肆意践踏，表面功夫却做得很好。知道这些并敢于向大众说出这些的人，要么在国外，要么在监狱，要么在土里，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李玉一样，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一位38军老团级干部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38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是老党员，亲身经历了89年共产党在天安门的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我也是随着老军长拒绝进京屠杀人民而受到恶党的严厉处分，因拒不认错被贬低到地方的一个炮兵旅，降级处分，转业后一没工作，二没经济来源，后来靠着学习周易、八卦这些传统文化，学着给人算卦、看风水来维持生活。我深知共产党的败坏及邪恶独裁暴政，多年来也没给他交党费。中共一天不亡，国将无宁日，民无安日，百姓永远是欺压宰割的对象。来自上海的黄文静原本是医疗体制内的一名药剂师，目前在英国留学。他说，因为在医院基层工作，本人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式的逆淘汰。2016年，我因为主张药房工作改革，遭受前所未有的排挤和攻击。在养病过程中，第一次提出退党，被支部书记劝阻。于是2018年底选择离职，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期间能够自由地收看海外转贴和视频，让我对我们的历史、百姓的苦难和中共反人类的罪行有了真正的了解。六四事件对法轮功的迫害、香港沦陷和新疆集中营，至今让我不寒而栗、潸然泪下。虽然这两年多我未曾参与党内活动和交纳党费，而且早已不在岗位，但支部依然拒绝进一步认证我的退党申请，因此我决定再现声明退出党团队，不惜一切脱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组织和意识形态，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良知的人。之前每天三退人数平均在15000左右，目前每天都有56000人发表三退声明，坚定地表示自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与邪党为伍的良知。今天正值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时刻，真相和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道德和良知是上天赋予人的，人人的内心都有，与生俱来。神佛看人心，希望在这关键时刻，更多的人能明辨是非，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做出明智的选择，择善而行，从而得到神的保护。
请听时事评论。
川普八项卓越施政我们知道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4日。2016年，川普完全以全新的一个政治素人的面貌入主白宫。过去四年里，川普总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过程中，顶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来自于各层面的阻力，凭着自己对神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成就了至少八项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卓越施政。第一，全面减税，促使经济回升，实现史上最低失业率。2017年，川普总统基本上将公司税由 35% 降至 21%， 大幅降低了个人收入税，废除了奥巴马医保等上千个规定，企业和居民家庭都得到了实惠。同时，川普总统鼓励海外制造业回迁，大幅增加了美国就业率，两三年内增加了700万个就业机会。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将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 3.5%， 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线。2018年，美国 GDP 同比增长 3%， 创下过去十年第二高的水平。2019年，名义 GDP 总量达到 21.43 万亿美元，今年第三季度增长 33.1%， 通过打击非法移民，在边境建墙，并签署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确保了美国人的边境安全和劳工利益，同时维护了美国非裔获取公平竞争的权益。对此，左媒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以冯川普旧抹黑为原则，强调财政赤字，利用疫情期间的经济萧条来攻击川普，对川普的卓越政绩从不正面报道。第二，重塑信仰，回归传统。左派民主党主张大政府小社会，高税收高福利，本质就是共产主义合法抢劫的那一套，懒汉可以不劳而获，造成的财政赤字。社会主义者反过来指责川普政府，这种诬陷手段根源于共产主义。川普提倡，我们不崇拜政府，崇拜神。他说，我们都是由神所造。川普代表的保守主义坚守着美国国父们建国的基本原则，诚挚的信仰，道德的约束，提倡勤劳自足，注重家庭伦理，保护人权，反对政府权威等等。重建信仰，回归传统，维护的是每一个美国人的利益。这和深层政府打着人民的旗号，为自己谋福祉的目标大相径庭。川普因此自然就成为华尔街科技巨头左派政要的众矢之的。第三，力求结束中东地区的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奥巴马上台七个月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奥巴马在任期间发动了八场战争，而川普总统在位四年没有发动一场战争，成为了40年来第一位不发动中东战争的美国总统。通过斩杀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和伊朗二号人物苏莱曼尼，川普总统沉重打击了恐怖主义，敦促以阿建交，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维护中东和平。川普还跨越三八线会见金正恩，努力化解朝核危机。川普下令美国从阿富汗和德国撤军，通过谈判手段和经济施压，成功解救55名被敌国政府拘押的美国人，特赦了无辜遭陷害的福林将军。左媒对这些成绩要么全然不提，要么就大加抹黑。第四，加强军事力量，推动太空国际计划。为使美国再次强大，川普政府努力增加国防预算，得到国会同意。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意高达70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2020年12月12日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启动太平洋威慑计划，剑指中共威胁。2019年12月20日川普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正式授权国防部组建负责太空作战的美国第六支武装力量美国太空军，这是近70多年来美军首次增加的一支独立的军种，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但是一心专营个人利益的极左派根本就不知道川普做的这一成就的价值所在。第五，通过开打贸易战全面围堵中共。20年来，中共大外宣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讲好中共国故事，而美国左派助纣为虐，配合中共在西方社会塑造了充满血腥臭味的好中共国的形象。川普却看到了集权中共的真相，他指使中共偷盗知识产权，搞贸易逆差，输出红色意识形态，发动网络信息战，与华盛顿沼泽狼狈为奸等。2018年，川普政府将中共视为头号敌人，却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并且与中共开打贸易战，结束了为期40年的绥靖政策，随后带领世界全面围堵中共，打击华为、中兴，关闭休斯顿中领馆，制裁中港高官及迫害人权的恶棍，制裁中共军工企业，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等等，让中共毫无还手之力。这些都是极左分子们不敢触及的话题。第六，应对疫情，追责中共。左派媒体攻击川普最为激烈的其中一个选项就是中共病毒疫情，他们有意偏袒中共病毒的真正祸首中共，模糊事实真相，以获得中共主资的关心。所以川普无论怎样努力来降低中共病毒对人口和区域的感染率，都是左派们攻击的话题。例如，川普在疫情初期就采取果断措施，与中国断航，并派机接回在中国武汉的美国人。川普在诸多场合多次抨击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帮凶世卫组织和谭德赛，并且最终果断退出世卫组织。川普政府还在短期内带领美国率先开发出中共病毒的疫苗。除此之外，川普针对中共全球释放中共病毒的罪行不断地进行追责呼吁，给中共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等等。但是美国左翼反川普的人却有意虚编疫情数字，制造问责川普的舆情，可以说左翼做了中共做不了的事情。第七，果断退出国际各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贸易组织，拒绝全球主义。川普上任第一周就结束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用美墨加贸易协定来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巴黎协定，结束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排放量的不公正待遇，退出中导条约和伊核条约，有效打击伊朗及中共核军事威胁，取消对世卫组织经济支援，并且退出世卫组织，抵制联合国亲共组织对美国利益的侵蚀。但是左媒和中共党媒混淆是非，批评美国退群是单边主义，全然不提这些所谓的群组织所代表的全球主义，实质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另类存在。第八，揭露大选真相，捍卫美国人民的知情权和选举权。川普总统曾说，捍卫宪法是他身为总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另外，川普总统也明确指出，选择他或拜登，等同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地狱之间做选择。川普总统指出，那些在摇摆州认证拜登所谓当选的人是在犯罪。他说，如果不把2020年大选舞弊排除，那我们就没有国家了。前几天，川普总统发表了第二次视频讲话，他再次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这个大选舞弊的存在，明确说明，操纵大选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而是民主党、科技巨头、媒体们从2016年就开始的计划的最后一步。川普总统还指出，拜登家族收受了中国共产党以百万计的金钱。目前，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存活和毁灭的关头，是允许共产邪说操控美国乃至全球，还是回归传统文化，返回神引导人类的社会，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川普总统在最前线，顶着来自全球各个层面的暗黑势力，他坚持真理，捍卫美国宪法和公民选举权，维护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灯塔 维护全球秩序。所以今天的美国大选不仅仅是支持川普还是拜登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能否正视善恶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道德问题。能分明善恶，就能维护民主，维护自由，就能使人类社会得以返回正轨。